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不配，知道我们的有限，但是你仍然用你的大恩拯救我们。就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工作，也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你的恩典。从约拿身上，主，你告诉我们该如何为这世界，在这世界中为你忠心见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一周我们进行了约拿书第一章的分享，我们讲到了约拿的故事，看到先知约拿如何到海上来逃避神呼召。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让他前往敌人的城市亚述的城市尼尼微，宣讲神可能要进行对他们所做的恶的审判时，他没有选择顺服的回应，而是前往了相反的方向，到他施躲避耶和华。他从以色列一路逃离，先是下到外邦的港口约帕，接着下到船里，之后在神兴起他追击他的风浪中，下到船的尽头，躲在那里躺卧沉睡。船长对约拿在风浪中无动于衷感到非常的惊讶，甚至正是这信奉异教的船长呼吁他要求告他所信的神。在这风浪中，水手们通过抽签终于发现这风浪的原因是约拿。约拿面对水手对他的很多的详细的询问，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回应，只是提到了他以他身为希伯来人这样的民族而感到骄傲，告诉他们他所敬拜的是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耶和华神。当水手听到约拿所说的话之后，对于他敢于逃避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感到非常的震惊。水手于是询问他，这位作为风暴出现的罪魁祸首的约拿该如何平静风浪。约拿的回应是，你们把我抛在海中。这样一个回应也让这些水手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既害怕风浪不能平息，又害怕因为把他抛在海里杀死他而冒犯了他所信的神。然而当一切脱离风暴的尝试都告失败之后，他们不得不恳求神来赦免，不要让神因为约拿而惩罚他们。最终约拿被抛入了海中，风浪得以平静，经历这一切的水手们向神献上了敬拜。在这第一章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约拿的悖逆和冷漠，也看到了异教水手对神的敬畏，更看到这位大有能力的神最终如何让一位悖逆的先知成为让这些异教相信异教的人归信他的助力。在我们赞叹这些异教水手身上奇妙的工作时候，可能然会想到说，这样一位先知被抛入狂暴的大海中的约拿，他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神并没有让他葬身大海作为违背神命令的惩罚，蛮有怜悯的神安排一条大鱼成为了约拿的拯救。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约拿书第二章的经文，他在鱼腹中的经历就是核心的内容。这段经文一章十七节到二章十节并没有记载太多约拿在鱼腹中的细节，而是通过一段他在鱼腹中的祷告，让我们来理解他的处境以及他对神的回应。在经文的一章十七节讲到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就进入到这鱼腹之中，在其中待了三天三夜。而直到二章十节才讲到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他终于离开了鱼腹。而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神的祷告。我想大家都可以在约拿的祷告中发现很多的细节，体现约拿有敬虔的表达。 们可以看到约拿呼求神的帮助，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经文提到他愿意寻求神的帮助，呼求神的帮助，这和许多诗篇中作者表达是非常一致的，在困境中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约拿祈求这位在高处的神怜悯他，帮助他，这样一种愿意呼求的心，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敬虔的表达。我们也看到约拿相信神的掌权，经文说，你将我投下深渊。他看到在这一切海难之中，他被水手抛在海里，背后仍然有神的掌管。他承认最终掌权的是神，说是神把他投下深渊。他也讲到说是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他知道这风浪的背后是神的权柄。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在困境中仰望神的圣殿，对当时这个敬拜神的中心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仍然仰望他，经历了困境他不忘敬拜，圣殿更是神的居所，虽然身处远方，他心系这住在圣殿中的神。他同样纪念神的拯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他说，你却将我的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知道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是神拯救了他，虽然他还在鱼腹中，他不知道之后会经历什么，他仍然认可神对他的拯救。他一路向下，下到约帕，下到船里，下到船的底舱，这里经文说他下到山根，已经到了阴间的门口，神使他上来，他认可神救赎的伟大。他也看到我们也可以看到约拿纪念神的同在。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在困境中他仍然思念神，并且他知道神不是被限制在某一个地点，只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在远方，在海里，他的祷告神仍然可以听到，他知道神仍然可以介入他的处境，供应他的需要。他同样谴责偶像的崇拜，他说，信奉虚无之神的人连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是一个对偶像崇拜的批评。在这一个周围都是多神文化的多神信仰的文化中，他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其他神明都是假的，他也认识到神是爱所有人的，包括那些并不敬拜他的人。他对不信神拜偶像的罪有准确的认识，他也承认神的主权。在这里他应许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他许诺献祭还愿，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神的委身。最后他的声称救恩出于耶和华，更是承认神对拯救的主权。他认识到他自己是神的仆人。这么多的线索都在提示我们，约拿的祷告是个有着敬虔表达的祷告。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讲到讲完了，经文已经捋到底了，究竟这是不是这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呢？我想说的是，约拿这样堆砌表达敬虔的词汇的祷告，并不一定说明他对神有真实的敬拜。刚刚我们看到有很多线索在告诉我们，约拿是敬虔的表达他的信仰，在神向神献上敬虔的祷告。但是其实这一段祷告字里行间都在流露出他的祷告只是表面的敬虔。约拿的祷告有很多的表达非常的奇怪，这也是我想再带着大家重新来过一遍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祷告其实并非一个敬虔的祷告，而是一个扭曲的祷告。 如果我们只是一节一节的像刚才那样来看经文的话，很难发现约拿祷告的问题。因为看他的祷告，我们需要放在整卷故事之中，放到上下文之中来思考，才能发现他祷告中的问题。首先要分享的是，约拿的祷告是一个迟到的祷告。虽然在第二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但其实他的祷告来得有些晚。这是整卷约拿书中第一次提到约拿向神祷告，说是他在鱼腹中祷告。他祷告内容说是，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好像碰到困境他就向神祷告，但这并非是实情。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描述中，第一章的故事中，面对神追击他的风浪，他没有祷告的行动。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是谁告诉他你该祷告？是这个作为异教徒的船主，看不下去了，说约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居然无动于衷，所以他告诉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是一位异教徒跟约拿说，你需要祷告。而且约拿也并非是遭遇这一切他祷告神，相反，遇到困难祷告神的是谁？是那些异教徒。虽然最开始他们是向自己的神祷告，但是到一章十四节提到说，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求告神的是这些异教的水手们，可以说是对约拿极大的讽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不是约拿去祷告神，而是这些人去祷告神。而只有当约拿到了第二章最开始，面临真实的死亡的威胁的时候，甚至都不一定是死亡的威胁，是他已经被神拯救到了鱼的肚子里，他才向神献上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祷告完全可以来得更早一些，也应该来得更早一些。所以可以说是他有一个迟到的祷告。我们接着往下看，约拿的祷告不只是迟到，更是一个篡改事实的祷告。在第三节他的祷告中，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们知道诗歌体常常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写意的表达，不一定是非常严谨的描述事实。但是在这经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约拿的描述跟事实有很大差别。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们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第一章故事中发生了什么？是他被驱逐吗？是他躲避耶和华。这样的说法出现不止一次，更加强调说是他主动躲避耶和华。约拿这样表达是把脏水泼在神的身上，说你驱逐我。他自己呢，反而变成一个面对神的驱逐仍然仰望圣殿坚守信仰的人。我们不得不说，约拿这颠倒黑白的功夫让人叹为观止，敢于把脏水往神的身上泼。同样，约拿的祷告是一个自义的祷告，他是自以为意的。他这里讲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是说，神你做的不对，我是一个义人。这样的表达很可能跟他对自己的形象的认识有关。第四节中明显感受到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虔诚的信徒，在一切环境中我仰望圣殿。第七节中更加讲到说，他认为自己的祷告畅通无阻，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圣殿更是圣洁的一个所在，是神的居所。以色列人有很严格的礼仪规定，只有礼仪上洁净的，包括那些道德上达到一定标准的人，才可以来到神的圣殿去敬拜。约拿认为他自己的祷告可以进入神的圣殿， 是真不知道神会怎么看约拿这样自以为意的一个祷告。约拿的祷告也是自我中心的祷告。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非常清楚地体现出约拿的自我中心。在这经文中，约拿一直在描写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他关注的重点都是我，所以这两节经文中我这个字不断地出现。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们看到他对我的关注，其实在第一章中，其实这已经有所出现端倪，他的自我中心。他在船上的遭遇中，他根本没有去顾念其他人的需要，对这些水手他没有任何的怜悯，完全不关注他们是不是会因为风暴，因为他的缘故而丧命。甚至在这些水手询问他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仍然给他们出一个难题。他提出的平息风浪的方法是把这些人陷入一个要杀人偿命的困境。他们把约拿抛出船扔到海里，可能会招致神的愤怒。他一直都没有管顾念别人的需要。在之后第三章第四章尼微的故事中，同样能够揭示约拿的自我中心，我们之后会详细的分享。但是我想这一点点整个经文其实都在反映出约拿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包括这里的祷告，一个自我中心的祷告。约拿的祷告也是一个缺乏感恩的祷告。在这经文中第六节，我们能够看到一点点线索，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在讲到约拿对神的一种感恩。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可以看到他认可神对他的一些拯救，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约拿的表达呢并非很清楚。在第九节中经文也提到说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但这指的是将来的行动。约拿在这一刻在鱼腹中的时候只是提到神让他的性命得到挽回，但是缺少一个感恩这样一种直接的表达。感恩这比例可以再说在约拿整个的祷告中非常的低，这是和很多的诗人被神拯救以后感恩的表达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去参照一些其他的旧约的诗篇，就可以发现这样的区别。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念一个诗篇，诗篇的30篇的一部分。诗人在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表达，表达神的拯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比例的赞美和感恩。我会读一下诗篇30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经文说，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想大家可以感受到一点不同，虽然这是一个更多是公众面前的祷告，而不是私人的祷告，但是我们能看到对神的赞美和感恩这比例的不同。约拿对于神恩典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感谢之心都是有所缺乏的，这在他的祷文中可以发现比例很低。在之后约拿在尼尼微发生的故事中其实有更多的体现，他并没有认可神的恩典。 所以说约拿的祷告是缺乏感恩的。约拿的祷告更是定罪别人的。在这里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约拿给别人在定罪，在控告这些异教徒。他认为那些拜偶像的人十恶不赦，他们离弃爱他们的神。我们把这个经文放在整个的故事中，就可以发现约拿这里在指谁。他指的就是那些异教的水手们。但是我们知道约拿的控告可以说毫无根据。第一章中那些水手，他们虽然最开始不认识神，但是最后他们归向神，他们不是离弃神的人。另外我们可以跟诗篇的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诗篇来做一些参照。我这里就不会再继续去念诗篇，但是我想大家可以，如果对诗篇有一定了解，都会发现诗篇中虽然也有很多对敌人的控告这样的控告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但是那些控告是对敌人来讲的。所有这样的控告应该是面对敌人的时候才会有所表达，但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的故事中，那些水手对约拿一直没有任何敌对的情绪，以礼相待，甚至用尽办法不让他可以不想去危及约拿的生命，尝试一切的办法不想把他抛在海里。甚至他们遭遇这样的一个因约拿导致的困境的时候，没有向约拿抱怨什么，只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对约拿没有任何的敌意，但我们可以看出约拿对这些人的态度是一直没有接纳的。如果大家去发现整个约拿的祷告有这些词句，如果我们去参照诗篇中类似的表达，可以发现这很多的词句都是在一个人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才会用的词汇。所以约拿一直在把他的经历当成是在敌，他身处敌人之中，他把那些异教的水手都看成是他的敌人。所以其实约拿这样的表达是来到神的面前，在为这些人打小报告，说神你看看这些人，他们都是坏人。他是为了反衬出他自己的敬虔，他才这样去讲。我们看到之后第九节中他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看到他是一种完全是为了反衬出他自己，而且这个经文也展示出他是对神一种假意的降服，而不是真正的降服。他这里提到他会用献祭还愿来回应神，并且宣告救恩出于神，在神的掌管之中，看似都是很好的宣称。但是我们知道之后经文祷告完了以后没有提到约拿来到神面前献祭还愿，他完成了尼尼微的使命之后向神所有的只是抱怨。而很讽刺的是，真正做出这项行动的正是他那些他控告的水手。在第一章的16节讲到，这些人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最重要的并非是嘴上说什么，而是实际的行动。这些外邦的异教徒归向神以后，他们做的比约拿还要好。约拿还并非真正承认神有拯救的主权。在第四章约拿的抱怨中，之后他去尼尼微宣讲神的审判，但是尼尼微悔改，神不再降灾惩罚他们。这个时候约拿向神发怒，经文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甚发怒。他质疑神在施以恩典上有这样的主权，神可以去饶恕那些尼尼微人。在这里他有一个另外的祷告，这个祷告其实可能更为真实一些， 而不是像这里的假意的一种降服。在这里，虽然他知道神仍然超越他，但是他愿意用生命来挑战神的决定。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看起来神是有非常丰盛的恩典这样的属性，但是约拿是，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我不想让你的恩典出现在这些敌人的身上。他甚至用生命来挑战神的决定，他说：耶和华，我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到他说是，与其看到尼尼微人远离灾祸，还不如让我去死。这个祷告反映了他最开始逃离的原因，也反映了他真实的心里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第二章的地方，约拿并非真正降服在神的计划中。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约拿的祷告是个缺少认罪的祷告。我把这经文都列在这里，没有做任何的高亮的标注，就是告诉大家，整篇约拿的祷告没有任何认罪悔改的成分。刚刚第四章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虽然约拿经历了神通过大鱼奇妙的拯救，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被触动，有任何本质的变化。这里没有认罪的祷告也印证这一点。我想作为读者，我们很清楚，约拿问题在于他躲避神，没有听神的呼召前往尼尼微，这是他遭遇海难的原因。所有异教的水手都知道这一点，抽签的结果也印证这一点，约拿不可能不清楚。然而在他的祷告中没有任何为此忏悔的因素。虽然第三章中当神的呼召再次临到的时候，他照神的话去了尼尼微，但是他仍然对神的计划很不满。这样认罪悔改内容的缺失，可以说是约拿这段祷告中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期待约拿在这个时候，他不应该是表达自己的敬虔，他应该是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向神悔改。然而这祷告中充满了自我中心的肯定，却没有任何谦卑的悔改。我想当我们真正认真去看约拿这个祷告的时候，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发现这祷告中很多扭曲的地方。我们不会再把它看成是一个敬虔的祷告，会破除一个假象，说他是先知，他一定是会敬虔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一个表面粉饰的敬虔。我想约拿渔腹中的经历，可以说对他来说是一块试金石。曾经他会觉得自己有能力跳出神的掌控，最终他却被神放在这样一个完全受局限的环境中，在渔腹之中。神的目的是让他再次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一位充满恩典的神。但是从约拿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些，他和神的关系还有很多的问题，他对自己的认识还非常的有限，有很多的错误，他仍然需要被神的恩典再次触动，在悔改中调整自己的认识和方向。这是为什么我们之后还有第三章第四章的故事，也包括约拿会把这一切写在圣经中，表示他最终认识到神的恩典，也有心理上的调整。我想这样约拿渔腹中的经历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多的启发。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中，我们曾经也被神放在一个极其受限的环境中，我想这或许可以称为我们自己在渔腹中的一段经历。在疫情中我们会发现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发现自己的渺小会有限， 虽然如今疫情已经带来的限制越来越少，我们也快走出这个渔夫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时候曾经在很久以前，可能都不算很久以前，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限制。我们应该知道说，就像约拿在渔腹中的经历一样，神希望约拿通过这一切的经历，更多认识他自己，也更多认识神，最终他可以拥有像神一样的心，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爱人、希望人悔改的心。神希望约拿不要浪费这渔腹中的经历，同样神也不希望我们浪费在疫情中的经历。他希望我们通过疫情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发生变化。我想神告诉我们的是，在现实啊，在此时此刻，我们需要有一个方向的调整，需要有一个悔改。我们不要像第二章的约拿一样，这样的自我中心。那我们究竟有什么可以调整或悔改的呢？我们可以从约拿的祷告中有很多的学习。我想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是走出自我的陶醉。我们已经分享到约拿的祷告中有很多地方表现出自我中心、自以为的态度，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去改变的。在约拿书第一章中，我们看到约拿并没有太多去考虑别人的需要、别人的处境。他最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说，是很骄傲的表达说，我是希伯来人。他的自我中心显而易见。我想在第二章中，神把他放在渔腹中，是让他好好去体验一下，你这样的自我中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来理解理解究竟是不是啊？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三天三夜，在一个并不宽敞的鱼肚子里，你自己待一待，你理解理解，你是不是很享受只有你自己的这样一个世界？虽然我们从约拿身上看到，好像他还挺享受的，他还是在祷告中体现出这么的自我中心。神呐，我还是很好的，我在渔腹中我也很好，我很敬虔，这是他所表达的内容。但是我想我们不要以约拿为榜样，三年的疫情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并不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可能对于内向的人来说影响还算少，当然也有些内向的人到最后都被逼得快疯掉了。外向的人痛苦就更多，不少人陷入抑郁之中，因为没有机会再和人有接触，缺少很多这样跟别人聊天交流的机会。我们认识到只有一个人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也认识到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有多么的痛苦。可能对约拿来说只有三天，我们已经快三年，很多人之前的两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出行的这样的安排，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只能被限制在这里。如今这个旅游市场的火爆，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有多么需要走出去看一看。我想今年可能感恩节或圣诞节，各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出行的安排，甚至更多的人可能过去的暑假已经有一些出行的这样的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计划。我想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待在一个地方，我们不能永远自我为中心。教会同样是如此，教会不能自我中心，教会也不能永远静止。我们需要更多的活动，弟兄姐妹需要彼此的联络，教会需要去接触新的朋友，接触新的环境，面对新的挑战，这才是一个教会健康的状态。我们需要对抗的是那种独善其身的想法。可能过去的两年多，我们长期无法和外界接触，很容易养成的是安逸和懒惰的心，是陶醉在自己之中，不愿再经历新的挑战。我想可能完成一些旅行的弟兄姐妹就知道， 旅途中新的经历和挑战是很美好的事情。这些经历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谦卑，也有更多的爱心，更多的喜乐。那神给我们的安排也是这样子，希望我们走出自我的陶醉，面对更多的人。家里崇拜可能很安逸，线上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认识到这一点。早上喝杯咖啡，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就可以开始敬拜。我不需要花任何的精力来到教堂，我可以节省时间，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我可以多线程操作，参加敬拜的时候我可以做饭，还可以辅导孩子功课。或许我们会觉得说，团契中大家平时周五的时候网上见见面就已经很好了，我不用展示任何太多真实的自己，我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跟别人交流我最近面对的事情，不用去聆听别人很多的一些细节的分享。我们可以只是把时间缩短，专注一些我们要完成的这样的任务。我想很多的疫情后我们面临的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可以更舒服的做自己，我们可以越来越自我，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事情。然而这不是教会应有的特点，我们需要走出自我。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这样的自我陶醉有什么样的问题，之后他的自我中心会成为他完成神使命极大的阻碍。第一章第二章如此，第三章第四章仍然如此。而只有真正走出自我，开始愿意舍己，才真正开始可能的复兴。这就是我们需要做出的第一个悔改，走出自我的陶醉。第二点要分享的是，我们很需要重新来认识救赎的恩典。约拿被大鱼吞下，看似不是什么太美好的经历。在这一个鱼腹狭窄的环境中，暗无天日，三天三夜，或许还是黏黏腻腻的，一定不舒服。但是如果是在风浪中快要丧命的时候再经历这一切，可能就另当别论了。神用这样一个奇妙的方式来拯救他，让他真实的经历神的恩典。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鱼腹中，从这疫情中快要走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认识到的一点。或许大家现在的记忆已经开始慢慢的模糊，但是我可以帮助大家来回忆一下疫情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胆战心惊。当时我想很多人都是如临大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高致命性的这样一个病毒，最开始有很多人因此而丧生，包括我们中间也有人因此过世。而在没有疫苗的时候，我们有多么的害怕感染，当时大家祷告有多么的迫切，恳求神赐下平安保护我们不要被感染，这些好像都看起来有些遥远。因为随着疫苗的普及，药物的出现，病毒毒性的减小，我们已经开始忘记这东西曾经对我们是多大的威胁，我们也开始忘记神最开始如何的保护我们，忘记这神的恩典。我想在这快要走出疫情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神在过去两年多中给我们多大的恩典，我们如今可以在这摘下口罩一起敬拜有多么的来之不易。我们不要视这为理所当然，而是应该更多的去珍惜。除此之外，我想所有基督徒不管经不经历疫情，我们更应该纪念的是耶稣十字架拯救的恩典。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因为他的拯救，每个人可能都有特别的故事，从抑郁中走出来的，从疾病中走出来的， 从可能一些意外的事故中走出来的，从家庭的破碎中走出来的。我们这一切的故事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如今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并且耶稣让我们可以不再被罪和死亡捆绑，让我们可以有复活的盼望，能够有永生，这都是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当时他的状态，他是下定心意要违背神的命令，然而神仍然愿意派一条大鱼来拯救他。我想约拿这样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我们曾经都是在最终远离悖逆神，然而神用他的恩典把我们拯救出来，神安排耶稣走上十字架拯救我们，更是通过很多个人化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听到这福音，这样来自耶稣的恩典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神也鼓励我们去和别人去分享，所以我想这样关于恩典的纪念和价值是教会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容易淡忘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需要再一次提醒自己，也让恩典成为我们的激励。另外就是我们需要重拾宣教的使命，我们这个月是拆船月，也是教会格外关注传福音，不论是本地还是在远方，关注这样重要性的一个时间。传福音可以说是教会的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都知道耶稣赐下大使命，约拿的故事已经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去看重约拿这个人的生命，不只是免于死亡本身，更是再一次的来塑造他。整个约拿书一直到第四章，神都在尝试不断的去改变他，帮助他可以变得更好。我想疫情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也是这样子，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对生命的重视。神的重视不只是在故事中体现在约拿身上，神也愿意介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疫情之中，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发现生命的宝贵，特别是在疫情的初期，我们知道这些不是理所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最开始的威胁应该提醒我们抢救灵魂的重要性，以及让自己包括别人生命更加丰盛的重要性。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教会的福音工作不应该是停滞不前，更不应该在疫情之后变得更加的倒退，我们而是更多需要投入资源来把福音看成我们每个人重要的使命。在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发现神再次呼召约拿前去尼尼微，当鱼把约拿吐出来的时候，神给了约拿一个重新的机会来开始。我想在疫情之后，神也同样给教会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希望是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反思，我们可以更多委身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重新践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而非只是像很多人慢慢的冷淡。我想这是这样一种鱼腹中的经历给我们的一种重要的机会。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神的声音，也让自己有所调整，特别是这里提到的词悔改。我想悔改的开始是从祷告开始，约拿的祷告并非是多好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很多自以为意的成分，有很多扭曲的地方， 但是神仍然听他的祷告。在他祷告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是救恩出于耶和华。在之后第三章第四章的故事中，神就继续教导他这一个功课，让他通过之后的经历更加明白神的主权和恩典。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向神来献上同样的祷告，让神告诉我们救恩出于他，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也被他所差遣。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刻可以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悔改，让神通过他的方式教导我们更加来明白他的心，也让我们在生活中真正的来经历他，完成他所给我们每个人独特的福音的使命。我想希望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更多的为神来改变我们祷告。一周多以后将会有一次联合的祷告会，也是希望神借着这样的祷告的机会，集体的祷告，个人的祷告，再次来复兴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对你的亏欠。主，可能我们仍然像约拿一样刚硬，总有一些抓住不放的东西，就像约拿的民族主义、自我中心。就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放下这一切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愿意充分降服在你的面前。愿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爱灵魂的心，对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感恩之心，帮助我们可以把这恩典更主动地分享给身边的人，不论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主，愿你使用我们微小的摆上，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你福音的助力。愿你怜悯我们，也求你再次借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教会集体的经历，更新改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